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向我们施恩典，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能够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就照亮我们，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指引，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我们感谢主你，我们再一次恭敬地把我们这一段再一次来思考主你自己圣经话语的时间带到你面前，求主你同样的你施恩典，使我们能够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成长，我们就能够在神的正道上，我们能往向扎根，向上结果，就是使你的道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就是我们在一生之中因为神的道在引导我们，我们就不至于跌倒，我们就不至于灰心，我们在你面前就勇往直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手头上都有这一本的这个圣经。这本圣经呢，其实呢，我们如果把这本圣经称为是神的话，神的启示 ，OK， 没有错。但是呢，如果纯粹把它用这样一句话说，圣经是神的话，神的启示的话，它可能会给人一个误导性。误导什么？误导以为说这本书是从天上掉下来，一掉下来就是这样一本书了，就是66卷书的一本的这个圣经，有旧约，有新约。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给圣经下这样的定义，说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启示，不太好。因为呢，这样的一个的说法里面呢，其实呢，它缺乏了整个的动性在里面，缺乏动性。这样的话呢是非常静止性的 ，very static， 像 dynamic， OK， 啊，这个 static 不够 dynamic， 那现在后悔了哦，请坐前面。因为我的字很潦草的，我这个人改不掉 ，OK。那么你看看，你等你猜我写什么时候，我已经讲第一个计划了 ，OK。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的。这个做前面，我相信会看得比较的这个清楚。OK， 静止性跟这个动性 ，OK，dynamic、okay? and static。OK， 那我给圣经，哎呀，糟糕，哇，那我给圣经下的这个定义呢，就不是纯粹说它是这个神的这个话，或是神的这个启示。那我给圣经所下的定义呢，什么叫圣经？圣经是救恩历史的起源、开展和结束的记载。圣经是救恩历史它的起源开始 the origin， 它的开展，它的 development， 它的结束，它的 consummation。 所以整本圣经呢是救恩历史它的起源、开展和结束的记载。那么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我们就看到原来这本圣经呢，它是在很实际的地理跟人文的处境里面去把它这样完成。那么这本圣经呢，严格来说呢，圣经是经过了多少？经过1300年到1500年写成的，经过1300年到1500年写成的。所以如果你说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启示的话，你给那个误导，比如说圣经一拿到手上就这样一本书，不是的，它是经过1300年到1500年这么长时间才写成我们手里面的这本书，66卷，旧约39，新约27本，合起来是66卷的这个书。不单单只是如此呢，圣经是什么？经过40多位作者，就是神特别使用了40多个作者把这本书把它这个写出去，这是神。神透过圣灵，就是这40多个作者呢，把圣经把它这个写成。是经过1300年到1500年这么长的时间把它这个写成。那因此呢，圣经既然是经过1300年到1500年，又经过40多个作者把它这个写成，有一些的这个作者 当他们在写这个书的这个什么呢，另外一个作者还没出生哦，哪里能活到1300岁的，对不对？活到百岁就不错了咯，啊，山中呢有百年树，人间百年的人很少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一个作者，当他开始写这本书的这个时候，这个作者，当他开始写这本书的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作者呢，还不知道在哪里。因此，从那个角度来说，圣经从一卷书到另外一卷书里面是没有机会，我们来开一个会。哎，这本书要怎么写？我们来开一个会一下。你知道我们看的这个电视的连续剧，这个电视连续剧里面有时呢，他的这个编剧的人是一团的人编剧，不是一个人写的。那这个编剧人他们开一个会，好，我们这个情节要怎么发展？那么这个演员一个很坏蛋，把他干掉。OK， 第二季就把他干掉了。OK， 所以他就没有机会再演下去了。OK， 他是可以透过在编写里面的情节，他的剧情的这个时候呢，要看这整个这个局要怎样发展，是可以的，可以事先呢开会的。但是圣经里面呢，因为圣经经过1300年到1500年写成的，这些作者40多个呢，没有机会开会，没有机会开会。但是呢，虽然没有机会开会呢，我们所发现圣经一个很奇妙的这个地方，就是呢，它的这个信息呢是非常统一的，有它的统一性的这个在里面，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看到的一个很奇妙的这个作为。那我先跟你谈了，很多人呢，当我们说你圣经是真的，他圣经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真的？那圣经是真的话，要从圣经里面自己的话来证实它是真的。哎，你说这个是个 argument 吗？为什么自己说自己好 ？OK， 那个不行啊！我告诉你行，为什么呢？你要带钱来。讲到这开始收钱了，谢谢。我要了，
这么烂的你都要了。
如果你要证明一张钞票是真的，那我告诉你，你证明这张钞票是真的，不能够用内证，荒谬对不对？请你证明这张钞票是真的，但是不能够用内证。它里面的啊，它的纸张啊，它的颜色啊，它的保安啊，这个叫内证啊，就是自己本身证明它是真的。如果你要证明一张钞票是真的，那我会告诉你，你不能够用内证。如果你用内证，这是个 argument， 这不成道理的，对不对？一定要用内证，一定要你这张钞票去看它的纸张质地怎么样，对不对？它的颜色怎么样？那么它里面的保安，如果比如说这个美国政府印这张钞票里面有18个保安的话，10个保安我发现都在里面，我说这张钞票什么
真的，
要证明这张钞票是真的，一定要用什么 internal evidence， 一定要用内证。所以他用内证不是荒谬的，是必须的。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说圣经本身呢，完了啊，大家看圣经本身经过1300年到1500年写成，那我们要知道这本圣经本身是真的，一定要从内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要知道这本圣经真实不真实，你一定要在圣经上下功夫，你不要从外面纸上纸数，你不要从外面这个指手画脚说，哎，这个是不真实，你看过来没有？你好好读过来没有？所以一定要什么？要从内证 ，internal evidence 来证实说这本圣经是什么？是真实的。1300年到1500年，这本圣经呢，他没有说一开始这个时候呢，人说，哎，怎么能够上天堂？信耶稣呢，才能够得永生，才能上天堂。糟糕，走过了200年之后，神就后悔了，怎么这么简单，信就可以上天堂？你知道我们要上天堂，要建天堂，要多少钱，你懂吗？所以他不行，你要上天堂，除了你这个信耶稣之外呢，你还要奉献100万，因为要建天堂嘛，要钱嘛，对不对？那你根本简单，给你要去就去 ，OK。啊，因此呢，神走过200年，神改变了，要上天堂，除了信，还要加上什么？先100万，才能够上天堂。那再走一段时间的这个时候，哎，不行哦，如果我们要建天堂，需要有头脑吗？
需要有人来能够这个好好的这个计划策划，这个听到什么界吗？
好，要三个博士学位。你们上中三个博士举手一下，三个博士学位，
差一个，
差一个，
差一个，差就是差了吗？两个都已经很少了，你懂吗？我对不起，天堂你上不去，我要三个，你找一个乖乖努力一点。
没有啊，没有说神到最后说我们要建天堂，我们是要有很多学问的人才能够上天。神说对不起啊，除了我们要由这个信耶稣，还要什么？要捐100万，然后呢，还有三个博士才能够上天堂。没有，圣经从开始到末后，他的说法是一贯的。那之所以呢，圣经的这个说法是一贯的话，我们就发现原来呢，这背后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呢，整本圣经虽然是66卷书 66 books。虽然是经过1300年到1500年才写成，虽然是经过40多个作者，我告诉你，背后只有一个作者，背后只有一个作者，不必开会，不必好像我们连续剧呢，要怎样把这个剧本呢演下去？我们先开个会嘛，来编一个剧本，大家按剧本来演。这个剧本在哪里？在神。那因此呢，因为圣经虽然是经过1300年到1500年写成，圣经虽然有40多个作者，但是圣经背后只有一个的作者。那么因为圣经背后只有一个作者，因此呢，圣经有5个重要的特性。第一个呢，圣经有它的统一性，统一性 ，unity in nature。第二，圣经有它的一贯性，有它 consistent in nature。 圣经因为呢它背后呢只有一个的作者，因此圣经有它的这个有机性，对不对？有机性。Organic in nature. Organic in nature.
什么叫有机性？
有它的有机性。OK， 那圣经因为呢，它背后只有一个作者，圣经有它的开展性，progressive in nature。最后，因为圣经背后只有一个作者，因此圣经是它的恒永性。听啊，不是永恒性，是恒永性。我没有说 eternal nature， 而是 lasting nature。OK， 有它恒永性。因为以后我们到天上见到神，就不需要这本圣经了。这是呢，哥林多前书13章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如同镜子，面对镜子，模糊不清。到以后我们见到神的面的时候，就能全然清楚了。因此呢，再不需要由这个圣经给我们做任何的一种的这个什么了。那因此，圣经有它恒永性。Lasting nature。那圣经因为背后几个作者，所以呢有它的 5大特性：统一性、一贯性、有机性、开展性，还有它的恒永性。那我给你加以这个解说。第一呢，当我们说圣经有它的这个统一性、有它的一贯性 ，OK？ 那我先从这个，其实我应该把这个写在最前面。你把这个开展性第四呢，把它变成第一 ，OK？ 开展性。也就是说，当圣经呢，他提出一个观念，这个时候呢，这观念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的观念，但这个观念呢是有发展的。It could be brought up at first at a very minute, tiny idea, but this idea develops over time. OK， 也就是说，它有它的开展性。那么这个开展性里面，就使这观念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嘛，越明白。那比如说。圣经里面呢，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来我们看创世纪好不好？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创世纪第一章26节。
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他这样说：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我们的形象，没有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们的形象，没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你看在二十六节到神说让我们，哎，我们是多数，你懂吗？但是呢，他没有 carry through consistently， 他先没有神就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这里其实神学家认为说，一开始的这个时候，在这句话里面已经暗暗隐藏说，我们的神是一位神，但是有三个位格，是多重位格的。 OK， 因此他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神就按照他的形象，你看又跑到新约了去了。 OK， 所以呢，这里就暗暗已经指向说呢，我们所信神是独一的神，但这个独一神里面有多重的位格，因为我们不一定要三嘛，可以四，可以五，可以六，可以七，可以八。所以我们就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观念提出来了，我们基督教里面所相信三一神，这个三一神是一位神，但是什么三个位格。那为什么要说是三个位格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开展性。因为呢，这个圣经呢后来就发展开展开展开展，这个启示一开始的这个时候呢，它好像是一个观念，但是不是最明确的。但在开展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越来越清楚，原来呢我们所相信神是一位神，对吗？是三个的位格。那今天我不是教三位一体论，所以我不是呢要很详细每一段的这个经文都给你这样下讲解，但是我要给你看几处很重要的这个经文。那这几处很重要经文就使我们看到，原来呢到后来提到说，我们所相信神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那你看一下，请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给你从第十九节念起。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第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九节，如果你来不及翻的话，你把它抄起来。 OK， 经文抄起来回家慢慢看。 OK，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门徒，奉什么？父子圣灵。还多一个吗？没有，三个。他没有这个父子圣灵，还有这个圣徒，还有这个圣小弟弟，没有，第三个，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这个施洗。那现在我们从这里呢回头看呢，当这个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比如说我们所相信的神，这个神格里面是有多重位格的。虽然从旧约从创世纪不太清楚这我们是多少个，但是呢从圣经在发展这个时候呢，从新约我们再回头看新约的这个时候呢，哇，就清楚了，它什么？圣父、圣子、圣灵。那除了这个，我们还要讲一个，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圣父是神呢？你怎么知道圣灵是神呢？那我们就从圣经里面就给我们再一次的从这几个层面来认知说，原来呢耶稣基督是神，原来圣灵也是神。请你看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在罗马书第九章你看第五节，罗马书第九章的第五节，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这个他是指基督啊，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什么
神。
你看这里他就直接的把基督把当什么称为是神了，永远可称颂的什么是神，表示说基督什么是神。 OK， 那么你再看圣灵怎么称他是神呢？请你看使徒行传 请大家看《使徒行传》，我们看第五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买了钱产，把银价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银价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一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什么？你看，只过两节罢了。他前面说你是欺哄圣灵，但是到了这个第三节，他就直接什么？神，表示说圣灵就是神，圣灵就是神。那还有其他的这个经文，当我如果是教三位理论的时候，我会把其他经文把它这个提出来。但这里我要所告诉你的就是说，当旧约里面他提出的观念，一开始好像不是很清楚，模糊。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但是呢，从新约再倒回看这个旧约这个时候呢，都清楚了，就表示说圣经有一个特性的，它的这种它是开展性的。一个观念被提出来这个时候呢，它叫有发展的。这个发展里面，我们后来从新约再倒回看旧约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更加清楚呢，到底旧约圣经在讲些什么。所以呢，神学家有一句话呢，他怎么讲？他说呢 ，the old。The new 就讲的新约啊 ，The new is in the old concealed. Okay, the old is in the new review. 对了 ，The new is in the old concealed, and the old is in the new review. 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新约里面所讲的道理，其实都已经隐藏在旧约了。Okay, the old.Is in the new revealed, but then the new is in the old concealed. Okay, 新约已经藏在旧约里面了，但旧约一定要透过新约呢，才能更加明白。我告诉你，以色列永远不能够明白，他们只有旧约没有新约，他们只有旧约没有新约。当他不相信新约的这个时候呢，他把圣经里面的他旧约里面这个圣看来看去的这个时候呢。不能够真正了解到底它什么是指些什么东西。只有当你把旧业把新业都把它放在一起的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原来的新业有个功夫，什么功夫？解释旧业。透过新业，你再回头看这个旧业，再回头读旧业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明白到底旧业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到了耶稣出生的这个时候呢，马太福音就直接说，就好像先知所说的这句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女，就是说眼泪就指向了耶稣基督。要怎样知道他指向耶稣基督？一定要靠新约。所以旧约跟新约这两者之间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系。为什么？因为呢，是用新约来给我们明白旧约在讲些什么。但新约里面所讲的没有任何新东西，都是我旧约已经提过了，只不过是当时的观念呢是一个什么，一个好像模糊不太清楚的这个观念。你比如说我给你看一些经文，这些经文其实你看了就整本圣经看完了。在哪里？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当亚当犯罪，当夏娃犯罪，当撒旦来引诱亚当夏娃犯罪，这个时候呢，这三者都要面对神的惩罚。所以神的惩罚这个时候呢，神在惩罚撒旦的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十五节，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一句话呢，我们在神学上面把它称为什么？它是福音的胚胎。什么叫胚胎？
你知道母亲怀中的那个胎儿虽然小，五官俱全，手脚眼睛鼻子都已经有了，就哇，他要时间去发展。经过时间之后呢，他这个手、他的脚、他心脏、他的胃、他的等等，那么这些慢慢去发展，越来越健全了，越来越明显了。这句话就是什么？就是整个圣经的胚胎。因为这句话里面它是什么？我要给你跟女人彼此为仇，女人后裔要上你的头，你要上他的脚跟。那这一句话里面呢，其实当他对撒旦做了这个时候呢，这显然是指向什么？这整个这个救恩历史它的发展的过程里面呢，是什么？是撒旦跟基督，因为只有基督是女人后裔，只有基督是女人后裔，我们是男女结合，我们在亚当，被亚当代表我们的。但当基督来这个时候呢，特别如果你回去看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时候呢，他说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怀孕什么？是由圣灵感应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是透过玛利亚他的子宫真的披上肉身来到世界。因此呢，他披上肉身，他就真正有人性。但是呢，因为是圣灵感应的，所以就越过了原罪。耶稣没有原罪，因为什么？是圣灵感应，圣洁是圣洁的这个灵。因此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不在亚当代表那个体系下来的，所以呢，亚当的原罪并没有在基督里面。因此基督来到世上的这个时候呢，基督是没有原罪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这个观念。 OK， 但是呢，当基督来到世上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他来到世上，他唯一他是女人后裔，他说我要你跟女人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你要上他的这个脚跟。一个人如果要上另外一个脚跟，请问他从前面来后面来？从后面才能够上脚跟嘛，对不对？表示说呢，这个过程里面呢，撒旦什么是千方百计，用非常的这个阴险的方式呢，要使耶稣的生不出来。那你看错了，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呢，人越来越多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说我们要把什么所有从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婴把它灭掉。如果所有男婴灭掉，耶稣还生出来？生不出来的，生不出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发现呢，这个耶稣他要来到这个世界这个时候，如果你从路德记里面所看到的 OK，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拿尔米跟她的这个丈夫就下到摩押地去，到结果呢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当耶稣来到世上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希律王他听这个博士来到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找这个犹太的王，对不对？告诉我，我要去拜他。后来当他们朝拜耶稣基督之后呢，就特别的天使指示你不要回去，不要回去希律那边。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真的要拜耶稣，他要杀他。结果他们走了之后呢，他就发现这些人没有来回报的这个时候呢，他找不到耶稣。他一气之下，他说什么？凡是在这个全地里面两岁以下的都把他杀掉。如果杀掉了，万一耶稣被杀，耶稣生不出来的。那这一些呢，都在圣经里面呢，已经有那个胚胎在讲了。我要给你和你的后裔彼此什么为仇？你的后裔要上你的头，你要上什么？他的脚跟。也就是说，这个整个救恩历史发展这个时候呢，这个撒旦用千方百计要使女人后裔生不出来，这是你从整本圣经看到的。因此这句话里面就已经把整个这个世代的一个属灵真正的序幕把它掀开了。如果你看旧约新约呢，其实呢他就记个事情，预言耶稣要来。在预言耶稣要来的这个过程里面有许多什么征战，这个征战里面是撒旦千方百计要使神的计划受挫折。但是呢，这计划里面连最终的结局都讲出来，连启示都讲在里面了。为什么？因为这计划里面他说什么？他说你和你人后裔要彼此为仇，你人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脚跟。伤头什么意思？伤头就表示完全得胜的这个意思。那就是呢，在旧约里已经有这样一个预表在里面了。如果你看耶稣雅记，请大家看耶稣雅记第十章，耶稣雅记第十章，
第十章，耶稣雅经。第十章 ，Joshua chapter ten。耶稣雅记第十章的第耶稣雅记 Joshua 第十章，我们看第22节。耶稣雅说，打开洞口，将那武王从洞里拿出来，领到我面前。众人就这样行，将那武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还有这个拉杰王、伊基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耶稣雅面前。带出那武王到耶稣雅面前的时候，耶稣就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那些同他同去的军长说，你们进前来，把脚什么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他们就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表上表得胜的意思。耶稣雅记第十章这个 10 verse number 22nd to 24， OK， 把它写起来。 OK， now 这样的一句话里面，女人要伤你的头，你要伤的脚跟。圣经呢就有这样一个发展了。你看罗马书第十六章，给你看罗马书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第20节 chapter 16 verse 20。 罗马书十六章第二十节，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里面，他这样来告诉我们，请你听我念。是平安的上帝快要将什么撒旦什么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看到吗？是平安的上帝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什么脚下。那如果你再看使徒行传啊等等，你就发现了他是什么，他要使什么这个手机撞了脚凳。看到吗？脚凳表示踏上去的这个意思。 OK， 就表示说这已经是应验了这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女人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你看只有这一句话里面，他已经把整本新旧约讲完了，整个属灵征战从那个时候就掀开了。掀开之后，你如果回去看旧约跟新约所记载的，就这么一个人物，耶稣基督。而这个耶稣基督里面，他要来到世上做完成得救救赎工作，这个时候撒旦千方百计要使他的计划什么受挫折。但如果你读启示录，启示录到最后这个谁得胜呢？基督什么万能之王，这个从 Handel 的 Messiah 里面到最后已经唱出了。 OK， 基督要成为万王之王，就表示说他是完全的这个得胜。而他完全得胜呢，已经在什么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已经讲完了。所以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虽然只有一句话，但这句话里面把整本这个圣经旧约新约的内容，它的要发展的路线什么都已经定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呢，因为圣经背后只有一个作者，因此因为太开展性，所讲的模糊，我的观念不太清楚嘛，对不对？你和女人要彼此为仇，你然后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你的脚跟，不是太清楚一个观念。但这观念什么发展的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所以这个叫什么 progressive in nature。 圣经因为背后几个作者，因此有它的什么它的开展性。圣经里面有它的这个统一性，为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当他看一幅图画的这个时候呢，看一幅图画的这个时候，这幅图画里面他画些什么东西呢？他比如说画啊，在这个有一棵树 ，OK， 一个大树，树下有一个人，那这个人在垂钓 ，OK， 然后呢，旁边还有一些花草，啊，边上还有飞鸟等等，那么还有一只小船啊等等在这边 ，OK， 啊，这是呢这一幅画，那这一幅画里面呢，每一个角落 ，OK， 每个角落，当你把这个 zigzag pattern 呢，后来把它拼起来这个时候呢，它就拼成一幅图了。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讲的事情，因为是神的计划的开展，救恩历史的开展，因此呢每一个part其实呢都有他所要扮演的角色，都是这幅大图画，也就是说都是这一幅所谓的神的永恒救赎计划
里面的其中一部分，那到最后说把它放在一起，它呢它不会冲突的。就好像你看小孩子玩就做拍摄的这个时候呢，把这一片把这一片把这片放下，到这样拼成一个完整的这个图，这个是新约跟旧约里面所谈的事件跟所发生跟所预言的等等，到这个时候把它放在一起是吻合的，是构成了一幅完整的这个图的。 OK， 那这是呢它的统一性。一贯性我已经说过了，神不会说一开始说要上天堂，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哎，到最后不可以了，还要100万，你奉献100万才能够得救。到最后说，三个博士，对不起，上不了天堂，三个博士啊，因为我刚刚他说一个连两个嘛，对不对？
他还差俩，
啊，他差俩，圣经没有改变的，从一开始到最后这个时候呢，他什么？他是 consistent 的。它是 consistent 的 ，OK， 不会因为是经过1300年到1500年，不会因为是40多个作者。如果这是从人来的书的话，它可能冲突。那背后因为只有一个作者是神本身，因此是完全没有冲突的，统一还有什么啊一贯。那同样的，你就看到它还是有机性的，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说的它是 building block 来的啊。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是？念有机化学的，
有，
有些
多的是。
哎呦，糟糕！我看其实
要软的，你想想，
其实有机化学很简单，为什么？只有两个字 ，C 跟 H， 就 C 跟 H 嘛，对不对？这个 C 有手的哇，它一生是又拉一个 C 进来，然后又拉一个 H 进来，这是 organic chemistry 咯。organic 就是用 C 跟 H 化的吗？也就是说，它。很多的这个 C 跟 H 是 building block， OK， 它凑在一起就可以比如就一个 building block。因此，圣经所提的观念里面呢，当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圣经用这样比喻：摩西在我家全然尽忠。保罗说：“那根基已经立下，是耶稣基督，没有人才能够立别的根基。我们只不过在其上嘛，要建造。所以，圣经有把这整个这个神的计划。”好像用了建造房子的那一些的这个象意 imagery 来描述。那因此呢，如果你说要建一个房子，你一定要有什么？要有 building block， 要这个砖板一个把它 build 起来，那么它就成一堵墙，然后到又成一个房子。所以呢，整个神的计划就好像一个 building house building。那么这个 house building 里面，圣经里面所提的观念中，一些 building block 放在一起，好吗？到最后把这整个这房子呢就把它建起来了。所以呢，这是我们所说圣经因为背后这个作者有它统一性，有它一贯性，有它的有机性，有它的开展性，还有它的 lasting nature。 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神是古老的神，神以前说话是了，说了很大声啊，这个老人家 OK， 现今话对我们现今的时代呢还有什么话好说？有，神的话是不过时的，神的话以前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以后呢也是如此。因为从永生上帝口里面所出的话，句句都要定准。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神那个时候对那个时代所说的话，到今天嘛，还是管用的。早上我说嘛，对神来说，严格说，神没有过去、现在的嘛，将来，一目了然。In God, there is only a now present. There is no yesterday, today, or tomorrow.如果神有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比如说神的知识要经过累积的，哎呀，今天谢谢啊，李牧师讲到我就对圣经多了解一点点，我的知识对圣经又多一点点了啊。比如说我们的知识是要累积，是要经过经验、经过时间，我们变成累积。如果神的知识也是要累积的话，我告诉你，表示说神还有他不知道的东西了，还有一点东西 can catch God by surprise 哦。哎呀，怎么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的啊？我这样，请你辞职不要做神了了。从那个角度来说呢，神没有 yesterday， 没有 today， 没有 tomorrow。With God, there's only a now, present。我常常说，连我们自己呢，我们说 OK 啊，大哥，明天我要怎样怎样？我告诉你，明天永远没有来，因为呢，今天的明天是明天的今天。我一定要停一下，你想一下我在讲什么。今天的明天
是明天的今天，明天永远没有来，因为当明天来的时候，明天已经不再是明天，明天已经变成今天，对不对？今天的明天嘛，对不对 ？The tomorrow of today is the today of tomorrow， 对不对？今天的明天，当他过来的时候，他不是叫明天了，知道吗？他叫今天了，哇！所以今天的明天是明天的什么？今天，明天永远没有来，因为当明天来的时候，明天已经变成今天了。从那个角度来说，我们永远享受不到一个现在的现在。现在几点？如果你说现在是这个11:56:03，正坐的时候11:56:03，已经是历史的什么成绩了。所以 we can never enjoy a now present。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享受一个现在的现在，所以圣经里面介绍神那句话是很重要的，很伟大的。摩西问神：“你叫什么名字？”他说 ：“I am who I am. No one can say I am, because when you say I am, you're no more than I am when you say I am。”真的，那个名字很奇妙的，很伟大的，你从来没有这样去想过 ，I am who I am。对神来说，神永远是个 I am， the ever eternal now present. To God, there's no yesterday, today, or tomorrow. Only I am. 我们人没有办法说，我们振作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细胞的新陈代谢等等，已经把我们推往前推，以致我们已经不再是说 I am 那个时候的嘛 ，I am， 只有神能够说。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神的话 ，OK， 是永远有功效的。以前是如此，以后还是如此。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lasting nature of the word of God。啊，这是神的话的一个什么？很永性，不是永恒性，很永性。所以我就说了，这整本圣经里面，因为背后只有一个神是作者，虽然是经过40多个作者，经过这么长时间，但是呢。因为背后只有神是作者，因此就有这五个大的特性。这五个的大特性：第一，开展性、统一性、一贯性、有机性、恒永性。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你读圣经的这个时候要读观念。你读圣经要读观念，你要把这个观念读的时候，你看，哎，从旧约到新约，这个观念有没有发展？如果是发展的话，它是怎样的一个的？这个发展，那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读经的一个很重要的这 perspective。OK， 那你比如说早上我不是告诉你说亚伯兰是一个信心之父，因为亚伯兰非常伟大，因为神呼召他出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OK， 那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话，请你看这个创世纪17章，创世纪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 ，Chapter 17，创世纪。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一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上帝又对他说：“我与你一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以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这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聚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约，我也必做他们的上帝。那这一句话请你听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这句话是 covenantal language， OK， covenantal 立约的语言， covenantal language。 神跟百姓立约这个什么呢？这句话常常的这个出现，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什么子民。记得啊，这句话是 如果你读圣经，读到神跟这个摩西立约的时候，神跟这个大卫立约的时候，神跟所罗门立约的时候等等，这句话要出现的，因为这句话是 covenant 的这个 language。 OK， 那我先把这个观念把它这个提出来，然后我要给你看的就是说，当神跟亚伯兰立约这个时候呢，这个立约里面神应许他三件东西，应许他三件什么东西呢？第一，他说呢，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这个沙。所以第一呢，这个立约里面有第一个应许，后裔的应许。后裔的应许。第二，有国度的应许，国度必由你而出。第三，有土地的应许，我要把你所住之地、迦南之地，把它赐给你。OK， 那这是在立约里面的三个重要的应许。那我要给你看的是，这三个应许呢是有发展的，是不但有发展，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我说你一定要读观念，你不单单只是读字眼，你要读什么？读观念。你到了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这个时候，请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在这个基督教里面，我们把它称为什么？这登山宝训。这个登山宝训呢，跟这个摩西在旧约里面颁那个律法有很大的一个 parallel， 一个平行。为什么？因为在旧约里面呢，当摩西上山去的时候，就领受律法，领受律法之后，他就下来了，他就把律法向百姓宣告、宣读、宣办。OK， 给他们知道这是神在山上给你们所有的这个律法，这个律法呢是给你们要进到迦南之地的这个时候成为能立国的基础。就好像呢，美国当他开始立国这个时候，他是以基督教信仰立国，所以他说 in God we trust 嘛，这是很重要。特别当这个清教徒等等他们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很强烈的观念是神的观念。 OK， 所以呢，这个圣经是他们，圣经信仰是他们立国的这个基础。同样的，当神把这个所谓立法赐下给这个摩西，透过摩西赐下给这个百姓的这个时候，摩西从山上下来，带着两个法版的话，就是他们宣布了神所给他们的这个立法。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马太福音里面，我们说是天国的宪章。这个以色列国度怎么遥遥指向将来这个天国的个国度，而天国的国度真正能够把这个天国的宪章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eaven 把它 proclaim 的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第五章的这个时候呢，耶稣看到众人，耶稣就上了山，上了山就坐下了，坐下了这个时候，他就把那天国的宪章把它加以这个宣告了。他说，你们曾经听过古人说不可杀人，不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心里面如果恨人，你进去杀人了，给你听啊。这整个的 parallel 什么 parallel？ 律法只能够什么？能够对付人的罪行啊。如果你心里面一个意念，我想要偷，如果你没有真心偷的话，律法没有办法，律法不能够治罪人嘛。你没有偷，他不能够。既然你心里面动起这个念头，你要偷，但你没有偷的话，律法不能够治罪，就律法只能够对付罪行。OK， 但是天国的宪章要对付罪性，sinful nature。如果这个sinful nature没有对付掉的话，我告诉你，律法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因此呢，一定要耶稣基督自己本身来这个时候，他把天国的宪章把它宣布出来。那当耶稣把天国宪章把它宣布出来这个时候，如果你注意看第五章他怎么说，第五章第五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迦南地。”对吧？也是你跟我不一样。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什么？”
天国地图
。你看呢？他不是用什么？不是用这个迦南地，看到吗？用地图。地图大还是迦南地大？
地图大。
当然地图大。OK， 这个地呢是什么？地图呢？天跟地两者相对立的观念，对不对？ 天大地大，所以变得这整个已经什么发展了，从迦南地呢变成什么，你们变成这不是迦南地了，是什么
地图。
到了这整个这个罗马书，当保罗在引用这样一个的这个立业的观念，这个时候你看罗马书第四章 number four， 罗马书第四章 chapter four， 对，罗马书第四章，同样的第四章第十三节，罗马书 chapter four verse thirteen， 这里怎么说，请你听我念，罗马书第四章的第十三节，他这样说，因为上帝应许亚伯兰和他后裔必得承受迦南地。哦，你看我一读错了，
我告诉你，我每次教是故意读错，我的学生才知道我要讲些什么，你知道吗？我如果你就你就不会注意了 ，OK？ 我一读错，你就哎，林牧师你读错了，那么对于什么，你要去记得了 ，OK？ 也就是说呢，也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不是承受迦南地，承受什么？
世界。
严格说，这个世界呢，如果你用希腊文，因为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嘛，希腊文它用的是什么 ？cosmos。cosmos， 必要承受什么？宇宙。宇宙是包括时间、空间，对不对？以上下古今嘛，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古往今来，这个嘛，这个叫宇宙嘛，对不对？所以因此呢，这个观念也就已经包括什么？包括时间，包括空间。这很重要，听来，我们在经文里面，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已经蒙上帝拣选的人，我们要承受将来存在天上，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什么，永远的基业。比如说，有一个基业 ，there is a property that is inherited， 不外乎的 inherit as a Christian， 将来我们要承受基业。这个基业呢，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话，是吧？神的国，因为他说呢，我们这个必喜欢的身体不能够承受那不喜欢的什么天国，因此呢，当基督来这个时候，我们死了人，我们就复活了。复活了之后，我们这个因为罪的缘故喜欢的身体，到那个时候复活了就变什么不喜欢，只有不喜欢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才能够承受不喜欢的天国，就表示说我们将来一个什么一个天国是要我们能够承受的。这个我们要承受的将来的那个天国是吧？是吧？一直到永恒里面去，因为什么？包括空间，包括什么？包括时间。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只要在亚伯拉罕里面的人，在真正在基督里面心里受割礼，不是肉体上的割礼，好像以色列人心灵受割礼的，我们就真正的要承受这个什么？而这个宇宙里面呢，如果你看这个启示录，现在看启示录，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 ，Revelation chapter 21，对你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也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被装饰整齐整到帐幕。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帐幕在人间，看哪，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什么？他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上帝。 Covenantal language， 看到吗？我已经提醒你过了，每一次月再重新被提起这个时候呢，这句话已经出现了，表示说这个月从旧月到最后天地完成这个时候呢，这个月还是什么要实现，没有废弃的 OK。 啊，这个月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内容？三个内容，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然后呢国度由你而出，然后你要承受什么迦南地，这个迦南已经发展，刚才我给你看到它已经发展，同样的这个后裔的观念也是发展的，一开始呢是一个小国以色列国，肉体受割礼被拣选的，到后来什么，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子民，为什么在心灵受割礼的，看到吗？这已经什么，这个发展越来越多，全世界里面大概呢是有三分之一的基督徒 19 million 19
那天那个 billion， OK， 然后由这个由这个这个三分之一是这个就包括天主教等等都包括在里面 ，OK， 所以从这个人数来讲，从一开始做一个小国，但是呢，这整个国度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到后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基督耶稣的国度里面，不单单只是以色列国度了。为什么？当耶稣基督被抓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我的国度不属于地上，我若是属于地上的话，我的天父必差派蛇蝇天使为我征战。看到，因为他的国度呢是超乎这个物质的这个国度，这个国度是神掌权的这个国度，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这整个在这个创世纪十七章里面，神对这个亚伯拉罕所立的愿里面的三个很重要的印记都已应验了。这个应验什么？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比如说这个圣经里面呢，它有它的什么？它有它的 organic nature， OK， 有它的 consistent nature， 有它统一的这个 nature， 为什么？因为背后只有一个神。所以当你读这本圣经的这个时候，我在说你要读什么观念？观念很重要，你要把重要的观念把它找出来，看这观念在整本圣经怎样的越来越发展，怎样越来越发展。有人告诉我说，灵粮虽然重要，肚子也很重要。你说时间到了，我懂 ，OK。所以灵粮很重要。你不发现已经讲了这么久了吗？已经这么讲了一个小时了，啊？我告诉你，还有很多可以讲的，但我们没有办法呢，把所有的一次讲完。但是你抓住这个观念，圣经背后是一个作者是神，因此呢。就有这五个大的性质，这五个大的性质就帮助我们在读经的这个时候呢，要什么把这个重要圣经观念把它什么把它 follow， 从读观念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把不同的书简把它嘛把它串起来，这个在神学叫做 Biblical Theology 圣经神学，那这个圣经神学里面有它的嘛有它的 dynamic 在里面，不是 static 的，不是史书，是什么有动性的发展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整本书背后的唯一的作者。我们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学习圣经，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愿意从你自己的圣经里面学习正道，并且这个正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最大最大的灵粮，成为最大最大的指引。求主帮助，求主你施恩典，圣灵继续在人性里面动起你的善果。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大家。